好，我今天讲的题目叫做靠血得胜。首先讲到这个赎罪的血，在自然界里面呢，神设立了许多的自然律啊，使这个大自然可以和谐的运行。所以呢，神会让这个海底的水汽啊，被蒸发到天上，变成云，云在降雨到地上，又滋润大地啊。OK， 那这个是神让这个大自然啊，就是这样和谐运行。像这个叶子啊，这个植物啊，行这个光合作用，就会产生这个氧气啊，让这个动物啊可以有好的空气可以呼吸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这个自己呢，又从这个光合作用当中呢，可以继续的成长啊，它可以吸收那个二氧化碳，然后放出氧气，让这个大自然呢就这样子不断的这样很和谐的在这边循环。然后呢，水会往低处流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冰呢就会往上浮，所以在自然界当中形成一些非常奇妙的平衡。OK， 那在灵界里面呢，神也设立一些属灵的定律啊，让这个属灵的世界的公义呢得以维系不罪。比方说有一个律，就是如果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所以这个是为什么要献祭，为什么要流血？这个因为这是一个灵界里面的律啊，是神所设立的一个律，就是一定要流血，罪才能够得到赦免。所以人犯罪呢，就必须要接受神公义的惩罚。但是神提供一条路，就是献祭赎罪，让牺牲来代死，就可以使人免受惩罚。所以在利未记17章11节说，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，我把这血赐给你们，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，因血里有生命，所以能赎罪。这个生命是在血里面，神把这个血是给我们是用来赎罪用的啊。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设计啊，如果人没有血的话就会死了，对。所以这个生命是在血的里面。那这个血的目的除了是维系我们的生命之外，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要来赎罪啊。那为罪献祭的观念从远古以来就存在于每一个民族跟文化之中。那这一定是从神对亚当、亚伯还有挪亚这些先祖的启示而来的。不然的话不会说每一个民族都有同样的观念啊。所以这是从神来的启示，让人要为罪来献祭啊。亚伯那时候所献的羊羔蒙神的悦纳，该隐所献的土产呢却不被悦纳啊，是为什么呢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亚伯的祭里面有血，该隐的祭里面却没有血，没有血的祭不能为人赎罪啊。那他们怎么知道呢？我相信神一定有跟他们讲啊，跟亚当讲，然后跟他们讲，但是那个该隐没有放在心上，他就把他自己的这个农产啊献上，但是因为没有血，所以神不悦纳啊。好，亚伯之后呢，圣经也记载挪亚、亚伯拉罕、雅各、约伯，他们都向神献祭。下面这个是挪亚啊，上面有彩虹，对不对啊？那亚伯拉罕也是，亚伯拉罕筑了四座坛啊，跟神献祭。那雅各也是啊，约伯也有啊。好，到了摩西时代呢，神跟以色列人立约啊，就把献祭规定的更详细，就分成燔祭、素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跟平安祭。在这之前，他们只有一个燔祭了，这个所有的都笼统的将一起献。但现在呢，他这个把它分得更细了。这当中啊，除了这个素祭之外，每一个祭都要流血。但是素祭呢也不能单独献，一定要配合其他的血祭一同献上才可以。那透过西乃山之约啊，神在以色列人当中就设立了居所，要与人同住，但人必须要遵守律法的要求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啊。这里头就有很多的规条啊。那在会幕当中呢，除了被杀流血的这个祭牲之外，那个牛羊之外呢，我们看到啊，从这个燔祭坛啊、圣所的幔子、金香坛、至圣所的幔子，一直到施恩座啊，到处都可以看到血啊。在这个燔祭坛上面，这个四个角，它上面四个角啊，都抹着血啊。还有祭牲的血呢，啊，被宰杀之后，它那个血啊，要倒在这个坛的四周围，所以你看到坛的这个地上啊，都是血，因为那个祭牲啊，被宰杀之后，那个血要倒在这个坛的四周围啊。那另外在圣所的这个幔子啊，上面也都有血点啊，因为那个祭司要把血 弹在这个幔子上面，再往里面走，这里有一个金香坛，金香坛的这个四个角上面也都是抹着血啊。那这个至圣所的这个幔子上面也都是有血弹在上面啊。那最里面施恩座，施恩座的东面跟前面都有洒血，所以东面就是面向这个大门的这一面啊。那前面是在这边啊，好，这两边都有这个洒血啊。OK， 所以呢，在会幕当中，让人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到处都是血迹斑斑呐、啊。那这些血迹不能被清洗的，所以会越积越多，越加的显著。那个每一年这个每一次啊，这个祭司要把血弹在这个幔子上面。这个幔子啊，不是说你弹久了你要把它拿下来洗一洗，这不可以的。那个血在上面是不洗的，所以这个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啊。那个一样的，你抹在这个坛角上面，那些血都不会再给它清掉的。所以呢，你会看到这些血迹啊，会越来越显著啊。啊，这些地方啊，那神记得这些呢，是要把一个真理深深的烙印在以色列人的心中啊。他们每次进来就看到这许多的血迹啊，这个什么，就是说人到神面前必须要靠着血，神要把这个真理深深的烙印在人的心里面啊。这些血迹呢，就指出了通往神面前的路啊。所以你从祭坛燔祭坛到这个前面那个幔子，一直到里面的金香坛，到再到里面的幔子，再到至圣所，都是血啊。那燔祭坛呢，这象征人的奉献；金香坛呢，是象征人的祷告。那这上面的血就表明说，人需要先赎罪，他的奉献跟祷告才能够蒙神的悦纳啊。我们如果没有罪没有除去的话，我们的奉献、我们的祷告都不蒙悦纳的，就像那个该隐一样啊，他的奉献不蒙悦纳。那两层的这个幔子啊，跟施恩座上面的血呢，都是表明人要借着血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啊。好，那但是这些牛羊的血其实并不能真的赎人的罪，因为牛羊的生命是低于人的生命啊。这个低价的东西没有办法用来买赎高价的东西，人的生命啊，比这个牛羊的生命要更高啊，所以你不能拿这个低价的东西来买赎高价的。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四节说，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。那另外，如果一个人啊抹甲，也不能用自己的生命来赎抹乙的罪啊，因为抹甲自己也是罪人，还自己的罪债都不够了，怎么能够代替别人还债呢？那这些牛羊的血都只是象征啊，是指向神的羔羊的血，就是基督的血啊。只有圣子道成肉身，他既然毫无瑕疵，就能够为别人赎罪，又因为他的生命是无穷的，而生命在血中，他的血就具有无限的能力，足以为全人类来赎罪啊。好，所以唯有基督的血能够赎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以来到神的面前与他相交。所以以弗所书二章说，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。希伯来书第十章又说，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所以我们是靠着主的血来到神的面前。另外呢，由于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之后，我们的良心也被基督的血来洁净，就亏欠呢就被弥平了。这个希伯来书第九章说，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？所以基督的血啊，除了宝血啊，不仅把我们的罪洗干净，也把我们良心洗干净啊。如果良心有亏，魔鬼是那昼夜控告人的，会抓住人的弱点猛攻，使人心虚溃逃。所以唯有靠着基督的血，我们才能够胜过魔鬼的控告啊。OK， 我们看到血里有生命啊。啊，利未记十七章啊，刚刚也有说到，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啊。那生命记十二章就说，只是你要心意坚定，不可以吃血，因为血是生命啊，不可以将血啊，原文是做生命了，与肉同吃啊。OK， 所以血跟肉要分开来，血是代表生命啊，肉呢 不代表生命，所以肉可以吃，血却不能吃。那吃肉之前必须要先放血，把这个血从那个牲畜里面先放掉之后，你才能够来处理啊，然后要把这个血呢要把它掩埋啊。OK， 这个由于这个摩西律法的这个规定啊，以色列人就一向不吃血，一直到新约时代啊，使徒雅各也吩咐外邦信徒不要吃血啊。那时候他们就写了一封信啊，给这些外邦的信徒，怎么说呢？他说这个圣灵和我们定义啊，不将别的重担，就是所讲这个行割礼啦、守律法这些重担啊，放在你们身上。我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，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，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，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，愿你们平安。 OK， 所以这边呢，禁戒血就是不能吃血，还有勒死的牲畜呢，就是说那个没有放血的，那这个血还在肉里面，这个都不要。好了，有些人就认为了，雅各的吩咐是为了不影响犹太人信主，也维持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之间的和睦，但是新约信徒已经不在律法之下，不受这个约束啊，所以啊，什么这个猪血糕啦、鸭血糕啦，吃这些都可以吃啊，有人是这么认为啊。那另外有些人认为呢，不吃血的规定啊，是早在挪亚时代就已经有了，并不是摩西律法才有，是属于一般性的原则，所以还是应该要遵守啊。那时候神曾经对挪亚说了啊，那个洪水之后啊，这时候人就开始可以吃肉了，之前人都是吃素的，在洪水之后才开始吃肉啊。但是呢，肉是可以吃，但是不能吃血啊。所以神对挪亚说，唯独肉带着血，那就是他的生命，你们不可吃啊。所以在挪亚的时候啊，就已经有这样的规定了。所以呢，今天基督徒能不能吃血，有两派的看法。但是唯一有一个可以肯定的就是什么？神要我们喝耶稣的血，与他的生命有份啊。主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，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他里面。所以主耶稣要我们喝他的血，那吃主的肉喝主的血，在外表的形式上就是领受圣餐。饼就代表主的肉，这个酒就是杯是代表主的血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在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，就是在吃主的肉喝主的血。那在内在的实质上面呢，什么叫做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呢？就是说我们跟主的相交，我们把它接受进来，我们享受它，与它合一，这个就是吃主的肉喝主的血。这个意义啊，就跟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，吃这个玛拿，吃橙色饼是一致的。今天我们要把基督啊接受进来，就像我们吃了生命树的果子，吃玛拿或吃橙色饼一样。那今天吃这个领用这个圣餐也是一样，他说要吃主的肉喝主的血也是一样，就是要把它接受进来，然后来享受它，与它相交，然后最后呢，它就成为我们身上的成分，这是与我们就合一了。所以这个是内在的实质上的意义。所以神不要我们跟其他受造之物的生命联合，乃是要跟神的生命联合，是这个意思。那血代表生命，所以呢，血会怎么样？血会说话的。耶和华说啊，你这个指该隐啊，做了什么事呢？你兄弟就是亚伯的血啊，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。所以这个亚伯的血啊，已经被埋在地里，但是他那个血会向神哀告，他会发出声音的，他会讲话的啊。那你说哦，这是一种形容，对了，没错了。但是在希伯来书里面，他有提到。主耶稣所说的血，这个主耶稣的血啊，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啊。那个他说，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啊，永生神的城邑，就是天上的那耶路撒冷，那里有什么什么的，有包括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，这些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。所以主耶稣的血会说话，亚伯的血会说话，但主耶稣的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啊。怎么个更美法？亚伯的血是在哀告，但基督的血是在什么？在夸胜。借着基督的血，罪人可以胜过魔鬼。 所以这个一个是夸胜，一个是哀告，所以主耶稣的这个血啊，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。但揭开第五印的时候，启示录啊，揭开第五印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看到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未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，大声喊着说：‘圣洁真实的主啊，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，给我们生流血的冤，要到几时呢？’”有人读到这一节经文就不太明白，说为什么这个被杀之人的灵魂是在祭坛底下？哦啊，有人在解说，他祭坛底下是不是指阴间啊什么的？不是的，这个地方是讲到说祭坛就是祭坛啊，祭坛底下就是什么地方啊？就是倾倒祭牲的血的地方啊。我们刚看到这个图啊，这个祭坛对不对啊？祭坛的底下就是这儿对不对？都是把祭牲的血倒在这里啊。那这些殉道者，他们为主牺牲呢，就好像是祭牲啊，被献在祭坛上面一样。那他们的血呢，就被倒在坛下。那这些血就是他们的灵魂，就从坛下就发出声音向神哀告。所以这里头他也特别提到他们的流血，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啊，要到几时呢？对不对？所以这些血他们会发出声音的啊。那主耶稣的血是发出夸胜啊，夸胜的声音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看得胜者跟悔改啊。天上出现大异象，这个是启示录第十二章一到二节啊。天上出现大异象来，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戴十二星的冠冕。她怀了孕，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啊。那这个妇人是谁？这个妇人应该是代表以色列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日月星啊，十二颗星代表雅各他的妻子还有十二个儿子啊。这个是在创世纪里面有这样解读啊。好，那所以这个妇人就应该是代表以色列人。那这个生下一个男孩子，那这个男孩子就代表得胜者当中那些出熟的果子啊，就是特别得胜的。那他们就是启示录第七章还有十四章里面的那十四万四千人啊。那关于这个大家可以看我们启示录的解释啊。好，那所以这个是他们就是什么，就是率先被提啊。那这个大红龙啊，就是撒旦啊，这时候就出现了，想要吞吃男孩子。可男孩子就被提到神的宝座前，这就是象征这批出手的得胜者呢会首先被提啊。那另外妇人还有其余的儿女，那这些其余的儿女就是绝大部分的得胜者，他们没有在第一批这少数的人当中被提，他们会在第七号，就是末次号筒的时候被提的啊。好，那当这个大红龙啊被天使长米迦勒摔到地上的时候，就开启了末后七年当中后三年半的大灾难啊。那这个那时候就有声音啊，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：“我神的救恩、能力、国度，并他基督的权柄，现在都来到了。”因为呢，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，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啊。这里讲到有一批人啊胜过魔鬼，让这个魔鬼被摔下来啊。所以不是只有米迦勒在那边跟他斗争，还有一批弟兄也胜过他啊，胜过那个魔鬼。这弟兄是谁？就是那个男孩子，就是那个男孩子所代表的出手的得胜者。所以这个男孩子不是一个人，他是一群人啊。这个弟兄是多数啊，他是代表一群人啊。有人认为说，这个男孩子会不会讲基督啊？其实，也可以这样讲啊。但是实际上，我们看这个前后文啊，这应该是讲到这个出手的得胜者，他是一群人。那弟兄胜过他啊，就是这个男孩子胜过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羔羊的血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还有呢，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。所以这个撒旦呢，不仅是败在米迦勒的手下，他也败在男孩子，就是这个出手的得胜者的手下。男孩子是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而且呢，不爱惜性命，就把魔鬼从天上摔下来。羔羊的血是怎么样呢？他就洗净人的罪，使人能够胜过魔鬼的控告。自己所见证的道呢，就是他 他们宣告基督的得胜，他们一再宣告基督的得胜，就把魔鬼摔下来。还有呢，不爱惜性命，这个性命不仅是指着肉身的性命，更是指着天然的己生命，就是说要舍己走十架的道路。因为主耶稣说了，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，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所以啊，他说他们不爱惜性命了，就不爱惜自己的这个己生命，结果呢，他们就可以得胜啊，就可以得胜。所以啊，这里讲到说，我们需要走舍己的这个十字架道路啊。这以上这三者啊，都不是一次的经历，乃是不断的经历。这就是撒旦从天上坠落啊。我们靠着羔羊的血不是一次，我们见证啊这个神的道不是一次，我们不爱惜性命也不是一次。这是什么？不断的经历。所以羔羊的血不是指在得救之时洗净我们的罪，或者在最后审判之日啊，救我们脱离永刑，只有那个时候才用到。不是，我们天天都要用到羔羊的血啊。我们需要常常经历羔羊宝血的大能，才能够成为出手的得胜者，有份于第一批被提，不必经过敌基督的逼迫啊。这个出手的得胜者就是那144,000人，他们被提是在撒旦被摔下来之前。那撒旦是在3年半的时候被摔下来，那时候敌基督就变脸了，那时候就自己立偶像。OK， 所以这批人是在666啊那些大逼迫开始之前就被提了。如果我们希望这个有份于这个第一批被提啊，我们就怎么样？我们就要常常经历羔羊宝血的大能，因为这是这批得胜者的特征啊。好，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常常经历宝血的大能呢？就是要怎么在圣灵的光中常常向神认罪悔改，这样才能够一再支取羔羊的血，涂抹我们的过犯，洗去我们的不义，洁净我们的良心。所以一个出手的得胜者要怎么样？常常认罪悔改。每一次的认罪，不论是向神或者是向人，都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突破跟得胜，胜过了我们的骄傲、肉体跟撒旦。所以这个认罪是一个非常大的得胜跟突破，不管是向神或者向人。我们向神认罪有时候比较容易一点，向人认罪不太容易，但是这都是一个很大的突破。每一次的认罪都是自己更深的降服在神的面前，也更深的经历到神的同在。你一认罪之后啊，或者向神或者向人认罪之后，你会马上感受到神的同在，你的心会更加的谦卑，更加的柔软。认罪是自己降卑，结果呢，神却将他高升。认罪是承认自己的不义，结果神却称他为义。没有认罪，就没有突破跟得胜，就没有降卑跟高升，也没有称义跟成圣。认罪呢，就是基督的宝血再一次的洒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啊，使人就像是会幕的那个幔子一样，血迹呢就越来越多，结果呢恩典就越来越显著。我们真的是像那个幔子啊，那个血就一再的洒在我们身上啊，一再的洒在我们身上啊，这个血是不能洗掉的啊，就是在我们身上那个蒙基督的宝血的遮盖越来越多，恩典就越来越显著。那这个血会发出声音的，这个血会发出什么声音？发出夸胜的声音。这个声音呢也会越来越大，结果呢使这个仇敌就承受不住，他们就掩耳尖叫窜逃。他们听不见，他不仅说是看不得这个基督的宝血，而且也听不得这个基督宝血所发出的夸胜的声音。这宝血会发出声音的，会说话的。 OK， 所以我们身上借着一次一次的认罪悔改，我们身上就领受更多的宝血。没有认罪悔改，就不会去支取羔羊的血，就不会有机会胜过魔鬼。只有认罪悔改才会使人需要羔羊的血，才会使人经历宝血的全能。越多的悔改，就越多的经历宝血，就越多的胜过魔鬼，最终使魔鬼从天上 被摔下来。所以认罪悔改在这末后的属灵征战里面非常的重要。圣灵在人心里面的一个主要的工作，就是要使人来认罪悔改。主耶稣说他来了，就是圣灵来了，就要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所以当圣灵在人的心里面运行的时候，就会感动人去认罪悔改。那这就像是当年施洗约翰所做的，使人心中的障碍被除去，这就为基督的来临跟复兴铺平了道路啊！路加福音三章他说啊，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，一切山洼都要填满，大小山冈都要削平，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，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，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。所以他来施洗约翰的目的，就是要把一切山洼填满，把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。这个就是圣灵那时候在人心里面所做的工作，把障碍除去。为什么？为着复兴做预备。所以认罪悔改不仅会孕育出得胜者，我们更多的认罪悔改，我们就越有能够有份于这个得胜者的行列。另外呢，认罪悔改也会带下属灵的复兴。五旬节圣灵大浇灌之前呢，门徒们都在马可楼上面同心合意的祷告了十天，这很大部分可能都是在认罪悔改。更多的认罪悔改，就更大的圣灵浇灌。末世神要赐下空前未有的大复兴，要将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这就需要什么？先要有大量深广的认罪悔改。我们要多多求主来光照我们，让我们按着圣灵的引导来认罪悔改，这就是在为大复兴预备道路。根据摩西的律法，大麻风患者在痊愈之后要行洁净之礼啊。这个利未记十四章啊，十四节跟十七节怎么说了？祭司要取些赎愆祭牲的血，抹在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，并右脚的大拇指上，将手里所剩的油呢，抹在那求洁净的人的右耳垂上，然后呢，和右手的大拇指上，并右脚的大拇指上，就是抹在赎罪祭牲的血上。所以就是说，先要拿血抹在耳朵大拇指还有右脚的大拇指上面，接着呢用油啊，油抹在同一个地方啊，所以先抹血再抹油。大麻风患者是象征罪人啊，祭牲的血抹在他的耳垂、大拇指跟脚拇指呢，是代表他的耳、他的手、他的脚被洁净之后呢，就能够领受圣灵的膏抹，就是油的膏抹。那耳呢就可以听从神的声音，手能够为神工作，脚能够走神的道路。先抹血再抹油，就是要先认罪悔改，才能够被圣灵充满。今天我们要向神求复兴，浇灌圣灵啊，也需要先认罪悔改，经历宝血的大能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要求神降下春雨啊，赐下大复兴啊。那同时我们需要先经历宝血的大能，要先多多的认罪悔改。有一个叫恩典福音啊，现在蛮流行的啊，他们是主张人信主之后了，就不需要再认罪悔改了，因为这个已经认过一次就可以了啊。那这是非常错误的教导，那这个会拦阻神的复兴，也会使人无份于得胜者的行列啊。所以认罪悔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最后呢，认罪悔改也会带下医治。当人的罪得到赦免之后，神的医治就很容易临到，疾病的权势就被打破了。啊，圣经里面，所以主耶稣说：“你的罪得了赦免了。”之后就叫那个瘫子起来行走，对不对？所以赦罪往往在这个医治之前。啊，那我们也做过见证，那个 Joy 那时候癌症得到医治之前，神就一直在带领他做认罪悔改的祷告，所以他就连续很长的时间在认罪悔改之后，神的医治就很容易临到。最后我分享一首诗歌叫一滴血，这个作者叫 Ray Bolt 他的诗歌好像在讲故事一样啊。我现在把它分享出来。 OK， 好，所以今天的内容就是带领我们要来更深的经历主的宝血，透过认罪悔改，感谢主。好了，就分享到这里。欢迎到圣经点播站观看更多相关的视频跟下载 PowerPoint 档。